將個講章咧打出嚟俾大家，咁大家容易聽，容易記憶。
我把個講章打出來，大家容易看，容易記住。
咁啊，首先咧，我哋大家嚟睇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
我哋或者慳啲時間，唔好讀曬佢啦。
我們省時間就不要把它讀完。
我哋讀第六節至到第八節。
我們就讀第六節到第八節。
六節至八節。
第六節到第八節。
请大家一起读。
大家一起读。
若遇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各处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好，另外请读呢第十一节至到第十四节。
另外请读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请读。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我哋读埋第十五节至到第廿一节啊。
我们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一起读完。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回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卖孩子的又来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极大灾难。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我哋已经喺头先聚会嘅时候读咗启示录第十六章全章啦。
刚才我们在聚会嘅时候已经读了启示录第十六章的全章。
根据我哋研究圣经呢，
根据我们来研究圣经呢，
我哋知道呢一次伊拉克嘅中东打仗呢，并唔会系圣经所形容嘅世界末日嘅嗰场打仗。
我们知道现在中东的这个战争呢，并不是圣经所形容的世界末日的那场战争。
点解呢？咁
为什么呢？
因为呢一次呢系好多个国家打一个伊拉克。
因为这次是许多的国家来打一个伊拉克。
而且呢连嗰啲回教国家都唔同情佢。
而且连这个回教国家都不同情他。
咁嘅情形呢系唔会产生世界大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会产生世界大战。
咁而且圣经形容嘅世界大战都唔系咁嘅。
而且圣经形容的世界大战也不是这个样子。
圣经所形容的世界大战呢，是全世界分成四个大集团。
那么圣经上所形容的世界大战是全世界分成四个大集团。
北方的大集团就是苏联的领导。
那么北方的大集团是以苏联为首的。
他呢会大军打落来以色列。
他是以大军会打下来，打来，来打以色列。
咁南方嘅大集团呢？
咁南方的大集团
就系阿拉伯非洲联盟，
就是阿拉伯和非洲的联盟。
即系呢个回教嘅势力，
就是回教的势力。
咁我哋现在见到呢个回教嘅势力慢慢咧吓形成。
我们现在慢慢看见回教的势力在正在形成之中。
佢哋亦都要向呢个以色列打过去。
他们也要去打以色列。
咁仲有西方嘅联盟咧？
现在还有西方的联盟。
西方嘅联盟呢就系，有一个好厉害的政治强人，圣经叫他做敌基督带领的。
那么这个西方的联盟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强有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强人呢，他领导的，圣经称他为敌基督。
他还可以行神迹奇事。
他还能够行神迹奇事。
他又派大军打去中东。
他也派大军到中东去打仗。
最可怕呢就是东方有一个联盟。
那么最可怕的乃是东方有一个联盟。
东方的联盟呢 要派一队军队是陆军来的。
那么东方的联盟呢，他派一个军队是陆军，
他呢是用20,000军队直成粗步行地去到中东打仗。
他用20,000的军队，这样多的人呢，步行到中东去打仗。
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派2亿人口出来了。
因为许多的解经家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样子的实力可以派2亿人出去打仗。
那么将来呢，就是世界四大集团都集中在中东来打仗。
那么最后呢，世界呢四个大集团都集中到中东去打仗。
那么有些人会问哦，
那有些人就会问呢，
中东这个地方有什么这么大价值要值得全世界集中去打仗啊？
那个中东有什么地方有这么大的这个一个价值值得全世界集中来那儿去打仗呢？
这次伊拉克的争战你就会明白了。
那么这次伊拉克的战争你就会明白了、
啊、全世界的国家都紧张了吧？
因为全世界的国家都很紧张、
啊、除了那处的石油影响全世界之外呢，
除了那边的石油会影响全世界之外，
那里也都是世界四大宗教的圣地集中在那里，
它是世界四大宗教圣地的集中地、
啊、我们会慢慢一路分析给大家听，
我一直会慢慢的分析给大家。
那么我们会注意到呢，第一大点我们指出中东历次的战争、啊、是渐渐发展、啊啊、进入这个末世的局势的。
我们第一点中看到呢，在中东的那个大战里面，它慢慢渐渐的形成一个末世一个战争的趋势。
以前的中东大家认为没用的，
以前的中东大家看见是一个没有用的地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英国呢是拿到这个巴勒斯坦做它的殖民地。
那么英国是拿了巴勒斯坦作为它的殖民地，
因为英国呢慢慢呢放弃这个殖民地的观念了。
那么英国因为他慢慢放弃了殖民地的观念，
就让加拿大独立啦，
他让加拿大独立，
让新加坡独立啦，
他让新加坡独立，
啊，让世界好多好多呢英国殖民地都独立啦，
他让世界各地许多的英国殖民地都独立了。
那么当时联合国呢就讨论难民问题，
那么当时呢联合国就讨论到难民的问题，
他们认为全世界最悲惨的难民就是犹太人了。
他们认为全世界最悲惨的难民就是犹太人。
那么怎样帮助这个犹太人这些难民呢？
那么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犹太的难民呢？
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块地他们居住。
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们一块地让他们能够住。
当时英国呢就大量到了不得就将这个巴勒斯坦捐出来给犹太人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英国人就非常的大方，把巴勒斯坦地呢捐出来给犹太人住。
但是巴勒斯坦呢本地那里的地方本身已经住满了巴勒斯坦人的了，
但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本身已经住满了他们自己的人民。
那但是联合国通过议案呢是要将那块地给回犹太人，
但是联合国通过议案之后呢那块地要归回给这个犹太人。
那么这个联合国这个议案呢就使到那些阿拉伯人呢巴勒斯坦人很嬲啊。
那么联合国这样子的议案呢使这个巴勒斯坦人呢非常的生气、
啊、这个我们住在这里上千几年，
我们住在这里上千年了、
啊、但是联合国为什么要给那块地方给犹太人呢？
那么联合国为什么要把这块地方给这个犹太人呢？
因为犹太人呢仍然呢虽然亡国了2500年，
虽然犹太人亡国了2500年，
但是他们没有被列国同化，
但他们并没有被列国同化，
他们保持自己的血统，
他们保持自己的血统，
保持自己的宗教民族观念，
他保持自己的宗教民族观念、
啊、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人起来喊这个复国主义了。
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起来在讲复国主义、
啊、而呢根据圣经呢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就是以前呢以色列人在那里住的。
那么根据圣经来讲呢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以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啊、
所以联合国就通过议案呢将那块地给回犹太人了。
所以列国通过呢把这个地方呢就归回给犹太人。
一通过了这个议案之后呢，
当他们一通过之后呢，
以色列就宣布复国了。
那么以色列就宣布复国，
阿拉伯人就立刻打他，
那么阿拉伯人立刻就打他们。
那么以色列就为了生存呢就即刻打赢那场仗。
那么以色列人为了生存的缘故，他们立刻把那场仗就打
赢。打赢仗之后呢就宣布独立，
打赢之后就宣布独立，
全世界好多犹太人就涌回了这个巴勒斯坦。
那么全世界的犹太人就拥回他们的巴勒斯坦。
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好特别的，
我们知道犹太人很特别，
好会赚钱，
他们很会赚钱，
世界上面最有钱的都是犹太人，
世界上很多有钱人都是犹太人。
在香港你知不知道电灯公司是谁的？
你知道香港的电灯公司是属于谁的吗？
是加多利的，
是加多利，
加多利山，加多利农场，那个加多利是犹太人，
那个加多利那个山啊农场都是属于一个犹太人的产业
啊。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是谁来啊？
你知道爱因斯坦是谁吗？
他是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面好多科学家是犹太人？
你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是犹太人
啊，发明 TNT 炸药那个是犹太人，
发明 TNT 炸药的是犹太人
啊。犹太人是全世界医生的密度最高的国家，
犹太人呢是全世界在医生的这个密度上是最高的一个国家。
他们很聪明，
他们很聪明，
他们又有钱，
他们又有钱，
所以呢他们有这样的本钱，现在又有地了，他们就复国了。
但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本钱，现在又有地了，他们就可以复国了。
但是他们复国这件事呢在人类历史看上来是一个大奇迹来的。
那么他们的复活对人类的历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奇迹。
如果有人问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奇迹给我看见我相信呢？
如果有人说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奇迹让我看见使我能够相信呢？
我们可以说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你没办法不承认的奇迹呢，神迹呢，就是以色列复国了。
那么有第一个神迹呢是你无法不相信的，就是以色列的复国。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亡国超过300年会复国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亡国超过300年之后能够复国的。
但是以色列国亡国2500年会复国，
但是犹太人呢他们亡国了2500年之后仍然可以复国，
而且他的地呢已经变成沙漠的了，
而且那块地已经变成沙漠了，
荒芜都了不得的了，
非常的荒芜。
复国之后竟然间变回了肥美的地方，
他们复国之后那块地方竟然 变成了一个肥美的田地，
出产的橙呢全世界冠军，
他所出产的橘子呢是全世界的冠军，
出产的香蕉呢称为香蕉王国，
出产的香蕉称为香蕉的王国，
出产的西瓜呢最小粒都30磅呢，
它最小的西瓜也是30磅。
所以呢以色列国自从复国之后呢看见真是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以色列他复国之后真的看见神与他们同在。
但是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直到现在都不肯信耶稣呢？
可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到现在为止都不信耶稣，
因为他们说耶稣不是那个尼赛亚基督啊，
因为那个耶稣不是那个弥赛亚基督
啊，他们要等另外一个来，
他们要等另外一位来，
将来他们等到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他们亲手杀死那个耶稣就是基督，
等他们有一天等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他们亲手杀的那个耶稣就是基督，
将来他们会哭得很凄凉，
将来他们会哭得很可怜。
但是无论如何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人类一个大神迹来的，
那无论怎么样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神迹，
是一个不可能的预言应验了，
一个不可能的预言应验了。
没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了，
我们看到1956年的时候有苏伊士运河的一个战争
啊，那个战争又是以色列同阿拉伯人打，
这个也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战争
啊，英国啊又派军队去打，
英国也派军队去打，
结果又是被他们打赢了，
结果呢也被他们给打赢了。
为什么那里要发生那个苏伊士运河战争呢？
为什么在那儿发生了苏伊士运河的战争呢？
因为那里是国际交通的要塞来的，
因为那乃是国际交通的要塞，
如果你的船不经过苏伊士运河你就要环绕非洲整个大陆咁兜个大圈先回到欧洲了。
如果你要回到欧洲，如果不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话，你要在非洲那儿兜一个大圈子才能够回到欧洲。
所以因为那里有条苏伊士运河，那里成为全世界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所以苏伊士运河呢成为那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
那以前的中东是没价值的，
以前的中东是没有价值，
英国人都查过那块地是沙漠没水源什么都没用啊，先给回那个以色列人的话，
因为这个英国人查过那个地方是沙漠也没有水没有什么用，才还给这个犹太人。
但是呢现在那个中东呢是越来越有价值了，
但现在的中东越来越有价值、
你知不知道原来全世界最大的宝藏是什么呢？
你知道原来全世界最大的宝藏是什么
啊？不是钻石矿啊，不是油矿啊，
不是钻石矿，不是油矿，
是死海，
乃是死海。
科学家研究那个死海提炼出来的矿物质呢， 可以平均全世界所有犹太人每人分到$100,000。
那个他们根据统计呢，如果这个死海里面所提炼出来的矿物质呢，使每一个犹太人能够分到$100,000。
所以呢，这个死海很有价值。
所以死海是个有价值的。
以前认为没用过。
以前认为是没有用的。
现在原来那个是大宝藏来的。
原来现在发现是大宝藏。
那你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就咁照圣经预言应验啦。
你看世界的局势就照了圣经的预言而预言。
到了1967年。
到了1967年。
这个是轰动整个人类历史的整个世界的一场6日闪电战争。
这是产生了一个轰动人类历史的一个6日战争。
那个时候呢，阿拉伯的联军呢，多过以色列人的军队最少20倍。
那个时候阿拉伯的联军呢，比以色列的军队多了20倍。
但是那次的作战的状态真是奇妙。
但那一次的作战的一个状态实在是个很奇妙。
好多的报告啊，读者文集啊，写出呢，那次的打仗简直是神迹来的。
那一次的根据各种报章的报道呢，读者文摘的描述的那个战争简直是一个神迹。
甚至呢，有好多埃及的军队被以色列人俘虏咗啦。
甚至许多埃及的军队被以色列人俘虏。
记者去访问佢哋，点解你哋咁容易打败仗噶？
那么记者问他们说：“你们怎么那么容易就打败仗呢？”
呢啲埃及嘅军队佢哋就回答啦。
那么埃及的军队他们就回答：“
佢话唔系啊，因为昨晚摩西向我哋报梦，叫我哋唔好打嘅。
哦”不是啊，因为昨天晚上摩西叫我们在梦中告诉我们不要打。
啊，唔系一个。营是这么讲，差不多个个埃及营的俘虏都是这么讲的。
不是一个营的俘虏这么说，而是所有俘虏的营都这么说。
我没有时间讲啊，1967年很多很多神迹。
我没有时间讲1967年所产生的许多的神迹。
没可能一个这么小的国家打赢所有阿拉伯联盟在6日之内。
是没有办法相信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能够在6日之内对抗所有阿拉伯的联军。
我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点出一个政治上的事实。
我要和大家这里和大家点出一个政治上的事实。
因为美国呢，无论在科学啊、武器啊、军事啊，都是世界上面最强。
美国无论在军事科技方面都在世界上是最强的。
但是越南战争呢，就教训他呢，他是打败了。
那么在越战这件事情上就教训他是个打败仗。
因为呢，他要打又不敢打，要打又不敢打，拖了好多年，结果死好多人。
他们在那个越战上呢，他又要打又不敢打，拖了许多年，结果死了许多的人。
但是自从1967年六日闪电战争之后呢，
但自从1967年的六日闪电战争之后，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学会一个功课。
那么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学会一个功课，
一来就不要打仗，
要不然就不要打，
你忍住，
你就忍耐着，
要打呢，
你要打呢，
就学这个六日闪电战争，
你要学那个六日的闪电战争，
全面打，砌到他淋为止，
人家全面攻击，把他打到打垮为止。
要快，
要快，
要绝，
要够狠。
要狼，
要很像一个狼一样那么狠。
咁啊，所以我哋见到布殊总统最近喺电视讲过啊。
对，我们最近看见。布希总统在电视上的一个广播，
他说这次我们在伊拉克打绝对不会是越南那个种的争战，
我们这次在伊拉克的战争绝对不会像越战的方式，
所以一开始就几千架飞机一起炸3个小时，这样炸晒你的，
所以他一开始呢，几千架飞机飞上去呢，一炸就炸3小时。
这个世界学会了功课了，
这个世界学会了功课，
每一个国家都不想慢慢拖着来打的了，
没有一个国家想慢慢拖着那个战争。
那么这个局势啊，
那像这样的一个局势，
是慢慢帮助圣经什么预言应验呢？
他这样的是帮助了圣经上什么样的事情有应验呢？
使到圣经所讲的预言话，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忽然临到他们了。
好像是圣经上说的，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灾难就忽然的临到他们。
这句圣经预言应验呢，是将来一定会可以实现。
那么这个圣经的预言呢，将来一定会实现的。
因为现在的国家呢，就忍住一系不打的。
现在 现在的国家就是忍着，要不然就不打。
啊，一打呢就世界末神就要全面打嘅。
啊，一打呢就全面进攻。
啊，尤其是将来世界末日嘅大战呢。
尤其是将来世界末日的大战。
要动用核子武器嘅时候呢。
当要动用核子武器的时候。
啊，即系唔好喐嘅，呢啲系好可怕嘅嘢。
就这些东西呢，不可以动啊，很可怕的东西。
如果一喐呢，就要全面。
因为要一动的话，就要全面。
啊，咁先至能够打赢仗。
这样才能够打赢。
研究世界大战的人呢，
就研究世界大战的人，
几次都是的，
每一次都是，
啊，每一次就啊磨谈磨谈，谈谈马就打了，
他每次都要和谈和谈，谈一谈呢，谈的时候就打了，
啊，这个人正说平安稳妥这句说话可以说解做啊人正在和谈和平谈判，
就人正说平安稳妥呢，可以改成呢人正在进行和平谈判，
啊，平安稳妥这几个字即是和平谈判咁解噶，可以喺原文解成。
啊，对，这几个字呢，可以变成呢原文讲的，这个是和平谈判。
啊，呢个就系咧六日战争嘅教导呢个世上嘅人呢，一个功课。
这就是六日战争呢所教导世上人的一个功课。
而且呢个战争一爆发啊，要系好大嘅，系你冇办法准备嘅。
哎，这个战争一爆发是很大，你无法准备的。
呢个就应验，将来会应验咧呢个马太福音24章。
就是应验将来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
形容那个世界末日的大战突然间来，
就形容那个将来的世界末日大战呢是忽然间来临，
它快到一个地步呢，在房顶上面都没有时间下去楼下拿件衫就要走了，
它这个快的速度呢，就是你在房顶上就没有这个机会回到家里面去拿件衣服才走，
在田间工作的人都没有时间回家拿些牛奶樽啊，咁就要走噶啦。
你在田里面工作人呢，回家都没有时间去拿你的奶瓶呢，你就赶快要走了。
所以耶稣话到嗰个时候啊，嗰啲奶孩子嘅妇人啊有祸啦。
所以圣经上说，那个时候奶孩子和妇人就有祸了。
点解有祸呢？
为什么有祸呢？
因为生咗个 BB， 抱住个 BB 走难已经系够惨噶啦。
因为抱着个婴孩逃难已经够可怜了。
而且呢？仲要冇时间攞牛奶樽、攞尿布、攞衫喎，
而且你连那个奶瓶啊、尿片啊、衣服都没有时间拿。
嗱，呢个呢就系形容世界末日嘅战争系咁样爆发嘅。
就是形容世界末日战争是如此的爆发。
呢个系六日战争教呢个世代嘅国家一定要咁打先得嘅。
所以六日战争呢教导了全世界的国家呢，战争要这样的打。
六日战争又使到以色列人夺回耶路撒冷。
六日战争呢，使得以色列人夺回了耶路撒冷，
发誓永远不放弃，
他们发誓永远不放弃。
所以这次伊拉克打呢，
所以这次伊拉克打，
啊，他们就引用这个例子了，
他就引用这个例子，
他说以色列人打占了耶路撒冷这个约旦河西岸呢，永远不放弃啊。
哦，这以色列人呢占据这个约旦河的西岸永远不放弃
啊？为什么我占了伊拉克你又要我放弃呢？
为什么我占了这个科威特
啊，科威特啊，点解就占咗科威特，你又要我放弃呢？
为什么我占了科威特，你要我放弃呢？
啊，咁啊，科威特同呢个耶路撒冷啊有少少唔同。
那么科威特和耶路撒冷有点不一样。
科威特好多石油。
科威特有许多的石油。
但系耶路撒冷呢？
那么耶路撒冷呢？
系全世界四大宗教睇为圣地嘅地方。
这个地方呢是全世界四大宗教看为圣地的一个地方。
那犹太人认为那个是圣地。
犹太人认为那是圣地。
因为是大卫在那里建筑一个圣殿。
因为在那儿有大卫所建造的圣殿。
而且圣经指明呢，圣殿不可以在第二个地方建筑，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建筑的。
而且圣经指明呢，这个圣殿呢不能在别的地方建造，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建造。
所以自从犹太人攞翻耶路撒冷之后呢，佢哋现在一直就谋住建圣殿啦。
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一拿回这个圣殿，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重建圣殿。
啊，一路嚟嘅观念呢，就系嗰度有个回教庙啊，叫做 The Dome of Rock 呢，就系以前旧时圣殿嘅地方。
那边那个回教庙就以前圣殿的那个旧址。
所以呢，佢哋好希望啊，就拆咗佢个回教庙啊，嚟到重建圣殿。
他们希望能够把回教庙给拆了。重建圣殿，
啊，拆回教庙呢就世界大战噶啦。
那么拆回教庙就世界大战。
那个是回教徒认为全世界第二大圣地啦。
那么那个是回教徒认为那是全世界他们第二大的圣地。
啊，第一大圣地就麦加是这个穆罕默德出世的地方。
那么他们第一大圣地就是麦加，是穆罕默德他 出事的地方。
第二大圣地就耶路撒冷，是这个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
他那个第二大地方就是这个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他升天的地方。
所以犹太人呢知道不可以拆了他们，
犹太人知道无法拆了他们，
他们就在那个哭墙那里祈祷，求神用地震震冧他们的。
他们就在那哭墙那儿祷告，求神用地震把这个回教庙给他震垮。
等到现在都没有地震，
但等到现在那个地震还没有来。
但是他们现在又再去研究了，
他们现在在研究，
听说他们研究呢，发现到圣殿的旧址呢可能不在回教庙那里。
他们呢在他们研究中，他们发现呢这个旧时候的那个圣殿的旧址呢可能不在那个回教庙的，
可能在个回教庙旁边100尺左右的地方，
好像就在那个回教庙旁边100尺的地方。
如果是证实了呢，他们就起圣殿了。
如果是证实的，他们就要起圣殿了。
你看犹太人看过是圣地来的，
犹太人看他是圣地，
天主教看过是圣地来的，
天主教看他是圣地。
你知道十字军八次东征，
你知道十字军他八次的东征啊，
又就要打个地方，就是想攞翻个地方，让天主教徒可以去朝圣啊。
他们就想要拿回那个地方，让天主教徒可以去那儿朝圣。
啊，嗰度起咗好多天主教堂啊，而家。
那在那个地方现在起了许多的天主教堂。
啊，因为佢哋认为喺嗰度特别圣一啲嘅。
因为他们认为在那儿呢比较特别圣洁一些。
东正教认为嗰个系圣地。
东正教认为那是圣地。
啊，东正教其实系天主教一个分支嚟。
东正教其实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派。
啊，佢哋不过同天主教有啲信仰唔系几同。
只是他们和天主教在信仰上有一些不一样。
佢哋反对天主教拜偶像，
他们反对
好多像喺个礼拜堂。
他们反对天主教在礼拜堂里面放了许多的偶像。
那佢哋咧又用嗰度做圣地喎。
他们也用那个地方作为圣地。
东正教系整个东欧所有国家嘅宗教嚟噶嘛？
东正教是所有东欧国家的一个宗教。
东正教嘅人口呢就系少过天主教冇几多嘅啫喎。
东正教的人口呢比天主教的人口少一点。
咁啊，那个回教又当佢系圣地啦。
那么回教也当它是圣地。
所以有一次有一篇读者文集，一篇论文讲咧。
所以读者文摘有一次在一篇的论文上面说，
他说中东这个结呢是永远都不解得开的了。
中东这个结啊永远是解不开的了。
因为四个宗教都用那里做圣地，你怎样分呢？
因为四个宗教都以它为圣地，你怎么分它呢？
因为四个大宗教都以那里做圣地的缘故。
因为四个大宗教都以它为圣地的缘故。
所以你看现在全世界呢都注意那个地方了吧。
所以呢全世界都注意那个地方。
我们蔡春熙弟兄呢他就去圣地研究啊。
那蔡春熙弟兄就到圣地去研究。
研究到呢就是那个国家都给了两个奖他。
那么他研究的结果呢那个国家给了他两个奖。
最近这次呢他又要 去耶路撒冷了。
那最近一次他又去了耶路撒冷。
带埋个太太去读一个月。
带他的太太一起去进修一个月。
耶路撒冷那个市长都接见他。
那么耶路撒冷的市长都接见他。
给他在这个上空用直升飞机来在这里影响。
让他在上空用直升飞机来照相。
那刚刚他去就打仗。
刚刚他一去就打仗。
我们为了祈祷希望他们两夫妇呢不要留在耶路撒冷走不掉啊。
我希望为他祷告，希望他们两夫妇不要留在耶路撒冷。
你看这么多人注意这个地方了吧？
因为许多人都注意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宗教圣地的研究很重要。
因为这个宗教圣地的一个研究很重要。
那你说这个结怎么解得开呢？
那么这个结怎么打得开呢？
这个结解不开就一定会引发将来世界末日的大战了。
那么这个结一天不打不开呢就会引发将来世界末日的大战。
跟着我们看见1973年的石油战争了。
跟着我们看来在1973年的一个石油战争，
阿拉伯和以色列对抗。
阿拉伯和以色列对抗。
咁啊，以色列一下子又打赢仗啦。
这个以色列他一下子又打赢仗。
苏联就话我要参战。
苏联说呢我要参战。
美国就话如果你嚟我又嚟。
美国说呢如果你来呢我也来。
咁啊，结果苏联呢就窒住唔敢参战。
所以呢就这样就阻止了苏联的参战。
咁啊，但系阿拉伯联盟呢嗰啲回教徒呢就话好，我哋石油加价。
这个阿拉伯的国家说好，我们石油加价，
不给你欧洲啊美国有石油，
不给你们欧洲和美国有石油。
那美国自己都有少少石油出产啊。
那美国他们自己也有石油出产。
加拿大都有少少。
加拿大也有一些。
不够的吧。
但是不够。
最凄凉就是欧洲啊。
那么最可怜是欧洲了。
整个欧洲没大地方有石油的，
因为整个欧洲没有一块地方有石油，
全部都是要靠那个中东的，
全部要依靠中东。
其实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靠中东石油的，
其实全世界的国家都依靠中东的石油。
不知道为什么石油是放在那里的，
不知道为什么石油就放在那儿，
而且都是给这些回教国家的，
而且都完全给了这个回教国家。
好奇怪的，
很奇怪。
在东南亚都是啊，
在东南亚也是，
凡是回教的国家就有石油，
凡是回教的国家呢都有石油。
在非洲也是，
在非洲也是，
又是回教国家很多石油，
这回教国家就有石油。
好奇怪，
很奇怪。
所以这些阿拉伯这些回教国家呢，
这阿拉伯的这个回教的国家，
当时呢他1973年之前他们很穷啊，
在1973年之前他们很穷的。
那个时候我们想到阿拉伯人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中的阿拉伯人是什么样子呢，
骑着只骆驼，有块布飘啊飘啊，揸住把弯刀，
我们想象中的那些阿拉伯人不过就骑这个骆驼，头上有块布，拿这个弯刀这样子跑的。
但是自从石油加价之后呢，
自从石油加价之后呢，
他们赚好多好多钱
了，他们赚了许多的钱
啊，赚钱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赚钱赚到什么地步呢，
科威特啊，
就是科威德呢，
他们买的汽车要是全价金的，
他们这个科威德他们买的这个汽车都是全部是金子，
就是不是叫 Rolls Royce 啊，要全价是金做的，
不是那个 Rolls Royce， 而是全部的汽车是用金子来做的。
他们的人民全部免税，不但止
他们这个人民呢，不但是全部免税
啊，他如果有病呢，去德国、去英国、去美国医病呢，所有机票、旅店费用和一切的费用国家给之外呢，还给呢很多钱他们零用的。
他们这人生病呢，到了美国或者英国到什么地方去呢，国家不但资助他们的医药费呢、旅馆费呢，还给他们一些个零用钱。
所以呢他们赚钱赚得很紧，
所以他们的钱呢赚得太多了。
他们赚到这么多钱用来做什么呢，
他们赚了这么多钱拿来做什么呢，
他们第一个用途呢就是买武器，
他们第一个用途就是拿来买武器
啊。1973年发展出来的世界局势呢，就是自由世界国家好想赚回这些石油钱。
那么在1973年呢，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些个自由国家呢想从这个阿拉伯那个地方呢把他们的钱能够赚点回来，
所以就拼命卖武器，
他们就拼命把武器卖给他们。
咁啊，当时呢，呢个新闻报章呢就有报道啦。
那个时候的新闻上呢就有一些个报道。
佢话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啊，
那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
呢个地球未曾试过积存咁多武器嘅，而且大部分喺中东。
那这个地球上啊，没有尝试过积存这么多的武器的，而且是集中在中东。
1973年之前呢？
在1973年之前，
识制造原子弹的国家只有7个。
这个会做原子弹的国家只有7个。
但是1973年之后呢？
在1973年之后，
差不多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识制造原子或者核子反应炉来发电了。
那么全世界的人差不多都懂得会做这个原子或者是核子的核子炉来发电。
啊，因为怕咗啲石油。
因为他怕那些个石油。
核子武器一下就扩散了。
这个核子武器一下就扩散，
所以这个呢就形成了这个地球呢很多人反战了，
所以就造成了在地球上许多人反战。
那些反战呢，他们喊的口号是这样说的，
这个反战分子的口号是这样的，
你们听一下有没有理由啊，
你们听听看有没有理由啊。
他说现在我们地球积存的核子弹，
现在我们地球积存的核子弹
可以毁灭整个地球20次，
可以毁灭这个地球20次，
而且历史教训我们，
而且历史教导我们，
人类发明的武器从来没试过说不用的，
而人类发明的武器从来没有尝试过说不用的。
那大家明白了，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发明这些中子弹核子弹将来一定要用的，
将来这个发明的这个中子弹核子弹将来一定要用的。
以前发明这些所谓化学武器啊、细菌武器啊，我们联合国禁止的嘛，是不是？
以前发明的化学武器，那些个细菌武器呢，联合国是禁止。
所以南北越打生打死都不可以用这个化学武器啊。
就这个南北越呢，他打的要死要活的都不能用这个细菌弹。
但是到了南越就来亡国的时候呢？
但到了南越就要亡国的时候，
在亡国之前一个礼拜。
在亡国之前的一个星期，
南越的军队就动用化学武器了。
那么南越的军队就动用了化学武器。
当时北越的军队死好多人。
那个时候北越的军队死了许多人。
啊，北越大叫啊！哎，你哋唔准用噶。
北越就大家说这个东西不可以用的。
南越话我哋死紧临头啦，唔用用咩啊？
南越说我们这个死到临头了，不用这个用什么呢？
所以大家要明白伊拉克点解呢？佢够胆嚟对抗联合国咁多军队呢？
所以这个伊拉克呢，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来对抗联合国的军队？
啊，佢知道英国啊、美国啊呢啲等等啊国家佢哋嘅武器好先进嘅。
他知道英国、美国的国家的武器很先进。
点解呢个伊拉克呢？佢死都唔肯顺服呢？
为什么这伊拉克他死都不肯顺服呢？
他一定有些秘密的一步棋呢，他认为这个是我的王牌的。
他一定他有一步棋呢，他认为那是他的王牌。
啊，或者是他们圣战的观念啊。
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圣战的观念。
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爆发恐怖活动啊。
可能在全世界每一个城市爆发的恐怖活动，
或者是他们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啊，
可能是他们的化学武器或者是他们的生物武器，
或者他们有原子核子弹啊，
可能他们有原子或者是核子弹
啊，那些是没用的，
这些暂时还没有用
啊，到最后没忍不住就要用了，
到最后他们忍不住了就要用了。
那各位，这个是1973年告诉我们，
各位，这是1973年告诉我们的。
自从这个石油加价之后呢，
自从石油加价之后，
全世界的武器就增加了。
那么全世界的武器就增加了。
而在1978年，
在1978年，
黎巴嫩战争，
黎巴嫩战争
啊，呢个以色列派军队上到黎巴嫩，
以色列他派军队上到黎巴嫩，
咁啊嚟到打嗰度嘅回教徒，
就打那边的回教徒。
咁啊，回教徒打唔败以色列人。
这个回教徒呢，就他们不能够打得败以色列人，
佢哋就发动恐怖活动。
他们就发动一些恐怖活动，
爆炸那些民航飞机，
他爆炸那些民航飞机，
派啲突击队入去呢个以色列的村庄啊，系咁扫射晒啲人。
派一些个突击队就到以色列的村庄呢去扫射。
啊，最明显呢就嗰年世运会呢，个以色列嘅嗰啲选手呢，俾佢哋冚唪杀晒。
就是那年的世运会呢，以色列的选手完全都被他们给杀死。
由嗰年开始呢。
由那一年开始，
这个世界就渐渐认识到恐怖活动呢是有用的。
那么这个世界就慢慢的认识到恐怖活动是有用的。
在一个小的国家来讲，
对一个小的国家而言，
被别人吓到没办法逃命的，没办法抵抗的时候，
他被人欺负到没有办法逃命的时候，
他就认为恐怖活动呢 是一步棋来的。
他就认为那恐怖活动呢是一步棋了。
啊，譬如他可以装一个原子弹放在美国一个城市里，
好像他可以装一个原子弹到美国的一个城市里，
然后呢就说，如果你再打我呢，我引爆个原子弹放在不知道哪里，你不知道的。
好，如果你还可以说你再打我的话，我就可以引爆那一枚原子弹，放在哪儿你不知道。
这些真的很可怕的事，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有一次我看报纸呢，
有一次我看报纸，
竟然间在美国有一个读商科的学生，
既然在美国有一个读商科的学生，
他买那些这样的科学杂志，
他买一些个科学杂志，
就利用这些科学杂志呢在家里自己制造了一个原子弹。
他就用这个科学杂志呢，他就在家里面做了一个原子弹。
美国政府一知道就全部没收，
美国政府一知道完全部把它给没收了。
但是报纸就指出了，
那报纸就指出，
他说原来原子弹的制造知识啊，连一个商科学生都识。
如果原子弹它制造的过程呢，连一个商科的学生他都懂的话，
这个呢就使到这个世界呢突然间想起，
就令这个世界呢忽然间能够想起，
这些这样的武器如果是落在一些不法之徒的手下就毙了。
如果这些武器落在不法之徒的手中怎么办？
所以这些恐怖活动呢，
所以这些个恐怖
就应验圣经所讲的不法的事增加了，
就应验圣经所说的不法的事增加了。
到现今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呢，
到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
我们看见美国、英国啊，其他的国家都参战。
我们看呢，英国、美国其他的国家都参战。
咁佢哋参战为咩原因呢？
他们的参战是为什么？
可能系为正义啊。
可能为正义。
但系都系为石油。
但是还是为石油。
因为佢哋有好多投资喺嗰度。
因为他们有许多的投资在那儿。
啊，又系因为为政治嘅关系。
也是为政治的军事。
如果伊拉克咁样占领咗呢个科威特都可以任佢嘅话呢？
如果伊拉克可以任意的让他去占据了科威德。
咁啊，以后其他国家都照样学样啦。
那么其他的国家就可以学他们的样子
啊，咁咧就唔得掂，
那就 行不通了。
啊，咁啊，美国研究呢次嘅打仗咧？
那么美国研究这次的打仗？
佢哋认为最紧要咧就伊拉克啊，好多嗰啲化学武器。
就是最重要就是伊拉克那些个化学武器。
如果唔全部毁灭佢咧，佢将来咧始终有一次咧佢用嘅时候就惨噶啦。
他如果不这次把它完全的毁灭呢？至终呢会有一次了用来使用。
啊，
另
外你睇见咧？
那让我们就能够看见。
中东呢个地方。
中东这个地方
是引起全世界注意的地方，
它是个引起全世界注意的地方。
啊，我们中国六四事件，北京压死这么多人都不引起全世界注意啊。
像我们的北京的六四事件压死这么多人也没有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只有全世界的华人在那里哭，外国人都没哭到的。
只有全世界的中国人哭啊，外国人并没有哭。
啊，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们要派军队去镇压，没的。
没有一个国家讲说我们要派军队去镇压。
你看西藏的暴动死多少人，
西藏的暴动你看死了多少人，
没说全世界注意的，
也没有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唯独中东这个地方，
唯独中东这个地方，
无论发生什么事全世界国家就紧张了。
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全世界的国家就紧张。
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应验圣经，将来世界大战在那里爆发，
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应验圣经，将来世界大战就在那儿爆发。
啊，要四个大集团打在一起，
有四个大的集团在一起打。
或者我们现在要问，
现在我们要问，
我们现在距离圣经所讲的世界末日大战还有多远呢？
那么我们现在距离世界末日那个圣经所说的那个大战有多远呢？
啊，没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不过呢，从圣经的角度呢，
不过从圣经的角度，
我们可以点出几个重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点出几个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
第一个重要的地方，
啊，根据圣经的预言呢，
那根据圣经的预言，
以色列必须先重建圣殿。
以色列他必须要先要重建圣殿。
如果以色列不重建圣殿呢？
如果以色列他不重建圣殿，
世界大战就打不成。
那么世界大战就打不成。
因为圣经形容呢？
因为在圣经形容，
将来有一个敌基督啊，
将来有一个敌基督，
如飞而来。
他如飞而来，
就突然间嚟，
就他忽然之间来，
他就入咗以色列嘅圣殿，
他就进到以色列的圣殿，
污秽嗰个圣殿，
他污秽那个圣殿，
禁止佢哋献祭。
禁止他们献祭，
咁咪引起以色列人嘅反感，
那就引起了以色列人的反感。
啊，嗰个详细嘅事实我哋冇时间讲啦。
详细的事实没有时间讲。
但系现在嘅以色列国咧，
但现在的以色列国，
佢哋的确系喺度密谋重建圣殿。
但他们的确在这边在那个计谋，计划要重建圣殿。
佢哋重建圣殿嘅计划啊，志在必行。
他们的圣殿呢，重建圣殿的这个计划呢，志在必行。
而且已经有好多流传。
而且有许多的流传，
讲佢哋已经揾到个约柜啦。
说他们已经找到那个约柜了。
啊，有啲咧就话个约柜喺非洲埃塞俄比亚一个秘密地方收埋。
就说他们那个约柜呢，有人说呢，在非洲的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地方呢，他们藏在那儿。
有啲咧就话唔系喺翻呢个耶路撒冷嗰个锡安山下边嘅山窿嗰度。
有些人说不是在耶路撒冷锡安山的一个山洞里
啊，已经发现到了，
对，已经发现了。
不过政府呢就仍然放在那里，不准人去看，因为看约柜会死的。
那政府呢就禁止别人去看，你什么时候看约柜会死的？
派军队守住，
派了军队守住。
因为你没有圣殿呢，拿个约柜出来没用，
因为没有圣殿把约柜拿出来没有用。
这些消息呢我们已经听了很久了，
这样的消息我们已经听了很久了。
如果这些是真的话呢，
如果是真的话，
将来以色列人重建圣殿，
那将来以色列人重建圣殿，
我们就知道世界末日大战就到了，
我们就知道世界末日的大战是到了。
第二件事一定要成就的呢，
第二件事情一定要成就的，
就是整个世界要形成四个大集团，
就整个的世界要形成一个四个大集团，
然后才可以有世界大战，
然后才能有世界大战。
但我们看见呢，
但我们看见
1992年欧洲就联盟了，
那欧洲就有联盟，
他们就要用同一样的货币了，
他们要用一个通用货币，
他们将来呢可能叫做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他们将来可能就变成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啊，他们要联盟，
他们要联盟，
他们的人民呢可以不用 passport 就自由去任何的国家去居住，去做生意，去做工，
他们的人民呢不需要有护照呢，就可以到任何的国家去做生意去居住。
好像我们在加拿大过去第二个省做工啊住啊一样可以。
好像我们在加拿大到另外一个省去做工去住一样。
好像美国一样。
好像美国一样。
The United States。
它是 United States。
联合的所有的 States。
它是联合的。
啊， 这个呢是欧洲一个观念，
是一个欧洲的观念。
这个观念呢其实呢已经喊出来很久了，
这个观念已经讲很久了，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丘吉尔啊，
丘吉尔
啊，很出名的英国首相，
很出名的英国的首相，
他呢就第一个人呢喊出来呢要欧洲联盟的了，
他是第一个 讲出来要欧洲联盟。
但是他们研究到现在呢，
他们研究到现在
他们已经一步一步行入去了，
他们一步一步的进行。
甚至最近我听到消息呢，
甚至于最近我北方的集团，
就是苏联华沙公约各个集团，
是苏联华沙公约的那个集团
啊。虽然间呢最近这个东欧共产党呢似乎是解体，
我们看见最近的东欧的共产党呢，他们几乎在解体，
但是他们只是共产的这个政治观念上面改变的，
他们只是在共产的那个政治观念上面在改变，
因为他们很穷啊。
但他们因为他们太穷了，
实在太穷，
他们实在太穷了，
所以他们要解决的经济危机，
所以他们要解决那个经济的危机。
但
是
他们的联盟呢，
但他们的联盟
呢，他们是不会解体的，
他们是不会解体的。
哪个国家要脱离那个联盟呢，
有哪个国家要脱离那个联盟呢，
要对付他的，
他们就要对付他。
所以你最近这个立陶宛呢，
最近那个立陶宛
啊，就是这个苏联用大军打的，
所以这个苏联用大军去打他们。
那第三个联盟呢，
第三个联盟
就是南方阿拉伯回教世界的联盟，
就是南方阿拉伯那个世界的联盟。
这个联盟我们已经看到它出现了，
这个联盟我们已经看见它已经出现了。
石油的问题，
石油的问题，
回教信仰的问题，
回教他们信仰的问题，
同埋在历史上面向来他们呢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民族的问题，
还有他们向来被世界称为第三世界
的
问题。
他们的地理在以色列的南方、非洲啊、阿拉伯的地方啊，各个地理的问题，
在地理上他们处在以色列的南方地段。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联盟了，
我们已经看见他们联盟。
现在我们要等待的是东方的联盟，
现在我们要等待的是东方的联盟。
东方的联盟呢有一个特征，派20000军队去这个中东打仗的。
这个东方的联盟是他们有个特征，他们能够派20000的军队到中东去打仗。
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中共呢它的开放政策，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中共的开放政策。
这个开放政策呢，
他们这个开放政策呢，
就是可能是朝向这个东方的联盟的第一步。
他们这个开放呢，就可能是朝向东方联盟的第一步。
因为这个整个世界呢，
因为这整个的世界，
自从这个欧洲这个联盟的观念出来之后呢，
自从这个欧洲的联盟观念出现之后，
整个世界慢慢就发觉到联盟是很有用的。
那么整个的世界就发现了联盟是很有用的。
所以美国要从加拿大 free trade，
所以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要有一个自由交易，
要从这个墨西哥 free trade，
要和墨西哥也有一个自由交易，
要联盟才能对抗的，
要联盟才能够对抗
啊。那么所以呢，而家呢个阿拉伯世界啊，呢、这个苏联啊，佢哋都要联盟。
所以这个阿拉伯的世界呢，苏联呢，他们要联盟。
咁啊，呢个中国呢？
那么中国呢？
东南亚好多细个国家呢？
东南亚是个小的国家呢？
呢啲国家呢，将来佢哋慢慢都发现到。
将来他们慢慢就会发现。
唔联盟呢就杀死噶。
他们如果不联盟呢，就没有希望。
一定要联盟。
当然必须要联盟。
咁啊，呢个如果联盟啊，东方嘅联盟实现呢？
如果将来东方的联盟实现，
世界大战的舞台就布置好了，
那么世界大战的舞台就布置好了。
第三样重要出现的，
第三项要出现的，
就根据圣经的预言呢，
就根据圣经的预言，
在世界末日之前呢，
在世界末日之前
有一个叫做宗教大合一，
就是有一个宗教大合一的现象出现。
所有宗教要合一，
所有的宗教他们都要合一的。
你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观世音菩萨怎可以放在玛利亚的旁边啊，
观世音菩萨怎么会放在这个玛利亚的旁边呢？
你不要说不可能、
你不要讲不可能、
在东南亚流行的德教啊，又叫做一贯道啊，又叫五教合一啊，他们就是这样做、
在东南亚流行那些个什么一贯道啊，那些个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将五个宗教合一的，
他们把五个宗教放在一起。
那么在欧洲呢，
那么在欧洲，
在北美洲呢，
在北美洲呢，
是最近这十几年来呢，
在将最近的这十几年以来，
出现一个运动叫做 New Age Movement，
他们出现了一个运动，就是 New Age Movement，
是由印度教发动的，
是由印度教发动的。
这个新时代运动。
这个新时代运动。
我现在写了一本书关于它。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就关于。
我搜罗好多资料。
我搜集了许多的资料。
哇！我看到那资料，我自己都惊。
我看到这些个资料，自己很害怕。
这个新时代运动呢？
这个新时代运动。
就是要全世界的宗教联合的。
就是要全世界的宗教联合。
他说我们等着那个基督来呢。
那我们等着那个基督来啊。
那个基督啊，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基督。
那个基督不是只是犹太人的基督。
不只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基督。
也不是天主教基督教的那个基督。
也是佛教的第五代佛。
也是佛教的第五代佛。
也都是回教徒的他们的教主。
也是回教徒他们的救主。
其实每一个宗教都等着他们的救主来的。
其实每个宗教都等他们的那个救主。
将来那个来呢就发现到呢、哦、原来我是同一个来的。
将来那个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等的都是那一位。
所以他们呢就现在教导我们。
他现在就在来教导我们。
啊，怎么行神迹。
怎么样来行神迹、
啊、用啊瑜伽啊用啊这个静坐啊用很多办法教我们行神迹。
用瑜伽用静坐来教导我们行神迹。
将来呢教导各个人都会行神迹呢。
将来教导大家都会行神迹。
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叫做新时代。
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新时代。
哇详细讲了上来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很多人怕。
详细说起来这个 New Age Movement
渗透了整个北美洲。
他、啊、这个已经渗透了整个的北美洲。
在军事、商业、医学、心理学、教育、宗教，啊，全部都有晒佢哋。
无论在医学、科学、宗教、军事各方面都已经渗透了。
现在我哋知道呢个联合国嘅副秘书长，佢就系 New Age 嘅一个领袖。
我们知道那个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就是这个。新时代运动的一个领导人。
我们知道如果你揸那架车是 Ford 的汽车呢你知道你那个汽车的总裁就是 New Age 的。
如果你开的是福特牌的汽车呢你知道他那个总裁呢就是这个新时代运动的这个。
在这个北美洲发展的最快一个宗教呢就是 New Age。
这个在北美洲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教就是 New Age。
根据调查呢大约有六成的美国人接受了 New Age。
根据调查有六成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个宗教。
这个 New Age 呢就是推动宗教大合一。
这个 New Age Movement 就推动宗教大合一。
教导人人行神迹。
教导人人都可以行神迹。
人人可以交鬼。
每一个人都可以交鬼。
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来的。
是个很可怕的现象。
但是我们现在见到它出现。
但我们看见它出现了。
那然后这个世界呢
然后这个世界。
你说哇这么多条件才可以世界大战的哦。
你说要经过这么多的条件才有世界大战
我不怕慢慢等啊
不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等吧
啊你不要这样想吧
你不要这样的思想
因为现在的科学发展速度呢
因为最近那个科学发展的速度
是会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政治的发展速度加速得很紧要的吧
所以我们把我们最近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发展速度呢加速很多
那以我们这个地球来讲
那以我们的地球而言
飞机的发明只是得八十几年
那么飞机发明的历史只有八十多年
八十几年前这个地球没有飞机、啊、
在八十多年以前这个地球上没有飞机的、
啊、自从那两兄弟整架飞机学下飞下搭了下来之后呢
自从 那两个兄弟呢学那个鸟这么飞飞飞又跌下来之后呢
那么以后就继续研究了
以后就继续研究
现在我们有人造卫星
现在我们有人造卫星
我们有飞弹
我们有飞弹
自从这个地球呢
自从这个地球
发明了电这样东西之后呢
发明了电这个东西之后
哇这个地球发展得很快啊
这个地球的发展就太快
有了电
有了电
慢慢就有很多动力
慢慢就有了许多的动力
以后就有这个电子
以后有电子
有了电子就有电脑
有了电子有电脑
有了电脑就有很多很奇怪的 program 联起上来
那么有了电脑之后呢有很多很奇特的这些个城市呢就联合起来
电脑的发展呢使到这个世界实在你没办法想象
电脑令这个世界无法想象
现在我们的通讯系统呢
今天我们的通讯的系统
我们的记者可以在伊拉克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科威特那里直接、啊、用第一时间即刻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告诉我们
我们看我们的记者在伊拉克在科威德在 以色列直接就可以把新闻播报过来。
这些是以前完全想不到的事，
是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事。
以前的打仗是用刀的，
以前打仗用刀，
自从 TNT 炸药发明了之后呢，
自从那个 TNT 炸药发明之后，
哇，这个世界就发现到炸弹很好用，
世界发现炸弹很好用。
由 TNT 炸药发明了之后，
用 自从 TNT 炸药发明之后，
现在发展到核子弹、中子弹、星球大战，
现在发明的核子弹、中子弹、星球大战，
这些是很快脆的，
这是很快速的。
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
有哪个人想到呢？
有谁会想到
欧洲一连串共产国家改变方向，有哪个人会事先想到呢？
谁能够事先想到欧洲的共产国家一连串的改变呢？
所以1991年，
对，1991年，
在这一年之内会有什么很高速度的变化呢？
在这一年里面有什么高速度的变化呢？
没人会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世界末日的时候，
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因为科技的问题，
因为科技的问题，
又加速那个政治的变化的速度，
它又加速了政治变化的速度，
还不是过一两年就是世界大战，
可能再过一两年就是世界大战，
还不是过十年八年呢，
可能是，也许是过十年八年，
或者过一百几十年呢，
可能再过一百多年，
没人知道，
是无人知道的。
不过我们知道一样东西，
但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科技会促使这个世界走向政治这个大战之外，
这个科技会促使这个世界 走向这个世界大战之外，
启示录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十六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第十六章
讲出呢，有三个污秽的灵，
他讲出有三个污秽的灵，
从龙的口，
从龙的口，
从兽的口，
从兽的口，
从假先知的口，
从假先知的口，
出到普天下迷惑列国聚集征战，
他出到列国普天下去迷惑列国来征战，
那个就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
那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
那个就是世界末日的大战，
那就是世界末日的大战。
原来世界列国的君王总统怎会这么傻，聚集来征战呢？
原来列国的君王总统怎么这么傻，会聚集来这个征战呢？
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发动这个可怕的核子征战，
没有一个人想发动这个可怕的核子战争。
我们说除非他痴线呢，
我们想可能他要是神经病他就会，
如果不是神经病呢，就是被鬼上身呢，
如果不是神经病就是鬼上身呢，
那你讲啱咗啦，
那么你就讲
圣经就话呢三个污秽的灵去到普天下嚟迷惑佢哋嘅，
圣经讲到这个污秽的灵呢到普天下去迷惑人，
从龙口出嚟嘅灵，
从龙口出来的灵，
这个龙呢代表假圣父，
这个龙呢是代表假的圣父，
即系佢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他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
这个代表假圣父，
假的圣父，
它是代表国际政治关系一个灵，
它是代表一个国际政治关系的，
因为政治关系的缘故，
因为政治关系的缘故，
因为联盟的缘故，
因为联盟的缘故，
因为主义的缘故，
因为一个主义的缘故，
这个国家将来就要聚集征战，
这个国家将来的所有的国家就要聚集征战，
从兽的口出来，
从兽的口出来，
这个兽就是假基督，
这个兽就是假基督，
将来这个假基督呢，
将来这个假的基督，
他说我要主持这个世界和平，
他说我要主持这个世界和平，
其实他所带领的和平运动是一个假和平来的，
其实他所带的和平运动是个假和平，
他时时都说和平和平，然后就打仗了，
他常常讲和平和平，然后他就立刻就
假正义，
假的正义，
他说他是基督，
他说他是基督，
他要主持这个世界公义，
他要主持这个世界的公义，
不准这个国家欺负那个国家，
不准这个国家去欺负另外一个国家，
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就在那个情形之下，
圣经预言他将来就出卖了以色列了，
圣经就预言他会出卖以色列，
他又假复活，
他也假复活，
圣经形容这个兽呢，
圣经形容这个兽
受了死伤又会复活的兽，
他是受了死伤又会复活的兽，
受死伤而复活呢，
受死伤而复活，
你说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举例子呢，
如果我们举例来说，
好像德国，
好像德国
明明已经分了东西北了，
明明已经分了东西北了，
现在他可以复合的，
他现在又可以复合了，
好像复活一样，
好像复活一样，
好像伊拉克一样，
像伊拉克，
他做什么要这么打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打呢，
因为伊拉克那个地方呢，
因为伊拉克那个地方
就是古时巴比伦的地方，
就是古时候巴比伦的地方，
他们要恢复巴比伦那个大帝国精神，
他们要恢复那个巴比伦的大帝国精神，
这些就是他们所说的复活的观念，
就是他们 所谓的复活的观念。
如果呢啲我哋推测正确嘅话咧，
如果我们推测正确的话，
呢、
这
个所谓假复活咧，
我们所谓的这个假复活，
将来呢个假基督就会推动啦。
将来这个假基督就会推动。
假先知口出嚟嘅灵呢，
那么从假先知口里面出来的灵呢，
就是假圣灵啦，
就假的圣灵。
佢要推动宗教大合一运动，
他要推动宗教的大合一运动，
说服呢度，说服嗰个宗教嚟联合，
他要说服这个宗教那个宗教来联合。
啊，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哋虽然三几句说话就讲咗呢几个现象啊，
所以我们就用几句话讲了这个现象，
但系喺研究里边好多好多书，好多好多资料噶。
但在研究中确实有许多的资料和许多的书。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咧，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面对世界末日嘅大战，
我们面对世界末日的大战，
圣经话俾我哋听啊，
圣经告诉
我哋要警醒，
我们要警醒，
因为乜嘢缘故咧？
因为什么缘故呢？
第一，因为有大迷惑出现。
第一，因为有大迷惑出现。
大迷惑就即系叫你一个信仰啊，中咗魔鬼嘅诡计，你变成异端，你都唔知道。
就说你这个信仰呢，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变成异端，你都不知道。
呢、这个大迷惑嘅特征咧，就以神迹奇事为特征嘅。
他这个异端的这个有个特征，就是以神迹奇事。
所以呢，我哋唔好咁羡慕呢，样样神迹奇事都信啊。
对，我们不要那么羡慕什么神迹奇事，什么都信。
第二样，我哋要小心警醒嘅。
第二样，我们要小心。
耶稣预言世界末日之前有好广泛嘅大逼迫出现。
耶稣预言呢，这个圣经末，这个世界末日有一个很大、很广泛的。
好多基督徒被杀。
很多很广泛的逼迫，
好似中共迫害基督徒一样。
好像中共逼迫基督徒一样。
第三呢？
第三。
圣经预言好多基督徒跌倒。
圣经也预言许多的基督徒将会跌倒。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容易跌倒呢？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容易跌倒。
这个不是指老人家揸拐杖行得不小心跌倒啊。
不是指老人家拿着拐杖不小心就跌倒了。
是指灵性上的跌倒啊。
是指灵性上的跌倒。
我们知道好多基督徒很容易跌倒的。
我们知道许多基督徒容易跌倒。
他跟另外一个有句说话顶上他，那他就跌倒了。
有一句话讲到他不对了，他就跌倒了。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容易跌倒呢？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容易跌倒，
在末世的时候你实惯低的了，
那么你这个在末世的时候一定会很跌倒。
耶稣已经预言了必有许多人跌倒，
那是耶稣已经预言必有许多人跌倒。
耶稣预言了有很多不法的事增多，
耶稣也预言必有许多不法的事增多。
不法的事就好像这些恐怖活动，
不法的事好像这个恐怖活动。
不法的事呢，
不法的事
也都是圣经所说的不法之人所行的不法的隐意的事。
就是说圣经也讲到这不法之事呢，就是不法之人呢所行的不法的隐蔽的事情，
即是指魔鬼的工作，
就是指魔鬼的工作。
邪灵越来越多，
邪灵是越来越
多，魔鬼的工作越来越普遍，
魔鬼的工作越来越普遍，
交鬼 的方法越来越普遍，
交鬼的方法越来越普遍。
很多人就要打坐啊等等去交鬼，
许多人借着打坐呢，许多的方法呢就是交鬼。
但是呢我们基督徒要留心，
但我们基督徒要留意，
最凄凉的，
最可怜的，
就是耶稣基督预言，
就是耶稣基督预言。
他说那个时候呢，连基督徒的爱心都渐渐冷淡。
耶稣他预言那个时候基督徒连他的爱心都渐渐冷淡，
基督徒的爱心会渐渐冷淡，
基督徒的爱心会渐渐冷淡。
因为很现实，
因为很现实，
几大要顾念自己啊，
怎么样都先照顾好自己
啊，对人呢就漠不关心啊，
对别人呢漠不关心，
这个末世的一个现象，
这是末世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
根据耶稣基督的预言呢，
根据耶稣基督的预言，
将来世界末日之前呢，
将来世界末日之前，
在地上的真教会就会越来越没落的，
在地上的真教会是会越来越没落，
在地上的假教会呢就会越来越兴旺的，
将来的这个假教会就会越来越兴旺。
因为那个假基督假先知行好多大神迹大奇事，
因为那假先知假基督要行许多的大神迹，
迷惑普天下所有的人来拜他的，
普天下的人来拜他。
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危险的一个现象，
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
而且这个世代会越来越险恶，
这个世代会越来越险恶，
人心会越来越阴险，
这个人心越来越阴险，
国际之间越来越没有道义，
这个国际之间越来越没有道义，
可以随时出卖你的，
他可以随时的出卖你，
你在想不到的事情，想不到的时候，
在你想不到的时候，
世界大战就可能爆发，
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想不到的事情，
在你想不到的事情，
竟然间会有人做出来，
竟然有人会做。
但是呢，
但是
我们有一样使我们觉得有安慰的呢，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有安慰的，
弟兄姊妹留心了吧，
弟兄姊妹要留心，
这个使我们有安慰的，
这是我们有安慰的，
就很可能我们见不到以色列
重建圣殿之前，我们就已经复活升天，被接与主相遇。
是我们在还没有见到以色列他们复活建造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被接到天上去了。
即是说我们可能见不到世界大战呢，我们基督徒已经是被提了。
就是我们还没有见到世界大战呢，我们可能就已经被提了。
啊，当然间呢，这个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的争辩。
当然这是属于一个灾前被提，或者是灾中被提，或者是灾后被提的一个争辩。
无论哪个理论都好了，
无论是什么理论，
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回来，我们复活被接了。
就是耶稣基督回来，我们会复活被接。
我们每个基督徒，真基督徒都等候那一天。
我们每个真的基督徒都等候那一天。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
我们等候的就是耶稣回来接我们。
我们就要等候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来接我们回去。
请大家一起祈祷。
请大家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等着你回来。
亲爱的主，我们在等候你回来。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乱。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
因为邪灵会迷惑，普天下列国的君王聚集征战。
因为邪灵会迷惑，普天下列国的君王来起来征战。
主啊，帮助我们警醒等候。
主啊，帮助我们警醒等候。
趁着还有今日。
趁着我们还有今天。
我们爱你，服侍你，敬拜你。
我们要爱你，服侍你，要敬拜你。
如果我们在软弱里面，
如果我们落在软弱中，
求主提拔我们，拯救我们。
求主来提拔我们，来拯救我们。
不要让我们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要让我们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要让我们做一个跌倒的基督徒。
不要让我们做一个跌倒的基督徒。
我们恭敬祈祷，
我们恭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